好的，各位，
yeah.
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我是灿，
我英景，
是时光机时间
啊，你怎么这么有电啊？我还在没电状态，
哎，我回光返照，
我怎么那么累？昨天怎么出个门，今天这么累
啊？我不是因为昨天，我是因为今天很早起，我早上。那个八点就起来，但是又一直在沙发上睡着啊，然后就在电脑前睡着啊，就太累了。
当马铃薯啊，
时差有差啦，平常没那么早起，
真的累累。
OK， 好，这周一样也是玩了1994年的游戏、
嗯。你玩什么？你玩什么？
好，那我来先分享好了。
我的先啊，
又你先，好好好，那你还问
是吗？上次是我的先吗？
我也忘了。好，你先，
我的先啊，因为我的是隔 game 比较短。
OK，
我这次玩的呢，没办法，还是脱离不了我们卡普空。玩的这款叫什么魔域幽灵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有。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游戏，我想说干，我完全没有印象，直到我进他的选角画面。那选角画面我一看到就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小恶魔叫他是这个游戏的主角叫莫妮卡。
嗯。
然后跟另一个猫女，我觉得我超常看到他们两个的。
对。
然后我就开始去查一下。这个魔域幽灵系列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我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印象哎、欸，
嗯，
然后我就稍微去查一下，哦，发现他们有去超级多地方客串的，那个猫女跟那个小恶魔莫妮卡，
没错，
然后就大概玩了，因为格斗游戏嘛，最近原本前阵子格斗游戏暂时放下了，因为什么最后纪元啊什么的，但是最近又回来一摸又离不开了。然后玩了这个格斗游戏，我那时候玩，我觉得这个游戏好赞。他，然后我去大概查了一下，他说就是 Wiki 上面说这个游戏是第一个有加入一些木鸦的连段，
嗯，
就是有点类似 TC 连段，就是他给 combo 的那个轻中，我就是按顺序轻中重啊这种木鸦的方式去接连段。他的这个游戏很少转的，就是什么。嗯嗯嗯什么613啊什么的没有什么转招都是用按的，可能我轻中重或是轻中中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组合的连段、啊、我觉得就有点类似可能是那个年代的现代模式，
嗯嗯嗯，他
然后我就看、嗯、可是他的这种按也有很难的哦，
对，
因为像是那个莫妮卡的必杀技哦，它也有一叉，它有就是我可能搬着钱，然后按两颗，它会有一叉的招式，我觉得也很酷。它的那像莫妮卡的大招，它就是要LP 6 LKHP， 跟瞬玉杀一样
哦， 对， 对， 对，
然后是要在短时间内输入完这些指令，所以我会觉得一开始觉得哇，这游戏怎么那么简单呢、啊？就指令那么少，然后。就感觉按一按就可以打一些连段，但是他后来才发现，我去查一下指令表才发现，他也有超级难的，还有什么 MPLP， 然后4LKMK 的这种要在一秒内输入完这些指令的，我会觉得哎呦好像也蛮难的。然后去越玩越发现，他的格斗的一些机制或是系统其实很成熟哎、欸，他已经有什么必杀取消或者是普通的拳脚取消。他那时候就已经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空中技，他整个玩起来就是很快，就是速度跟像我最近玩的快打比较起来速度快蛮
多
的，快
很多、哦、嗯，
快很多。然后他也有像我后来玩格斗天王的小跳，他有小跳跟普通大跳，跟好几乎每一只都有空中的招式，所以你要对空也没办法说一定对得到，没办法预测他的起跳跟落地，因为他还有空中的其他招式，什么空叉，还有空中气功啊什么的。
Yes，
我觉得玩起来蛮赞。可是我玩的是一代嘛，因为94年出的是一代，他只有十只角色。
嗯，
那但是他十只角色都超级有特色的，
对，
但是都不是人类。
这就是怪物大战啊。
对，他有什么狼人，他好都是魔物啦，因为我后来看他的那个背景是魔界，
对对对对，
什么狼人、吸血鬼、猫女跟那个小恶魔、钟楼怪人，不是科学怪人，
对，
反正都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僵尸，反正玩起来，我是对对对，玩起来觉得蛮爽的，因为动作偏快嘛，然后后来去看，哎，这游戏怎么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是我。没有听过，是因为我的关系，还是这游戏真的到后面就没落了？我后来去看，好像是因为就是欧美玩家跟日本玩家他们的喜爱风格不一样，他们欧美玩家会觉得这种动作的这种风格有点太动画式，他们是说太动画式，我不懂那种概念，可能是像就是会觉得有点太没有真实的感觉吗？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欧美系的玩家就不太喜欢这种画风、这种风格，
就二次元啊。其实《魔域幽灵》就比较二次元啊。
对，可是我现在想一下，像我们现在好了，现代像2024，像那个《碧蓝航线》嘛 ，GBBS， 它也是这样啊，是吧？也是很快，然后
是我觉得
是
因为那个游人崛起啊，应该说二次元这种东西。这种就是魔域幽灵出的时候，那还是有还是蛮就是你喜欢那种二次元角色，可能还是蛮歧视的，蛮会被歧视的，
哦、
应该这样子说。
哦，对，那个时候
，对啊。可是后来就太多啦，然后就已经很主流啦，就游宅这种东西就蛮主流啦，以前都是会被霸凌的，现在哦，大家都蛮能接受的、啊，时代不一样了，我觉得。
是啦，是因为我看他们这个游戏，他是说后来没有很红的原因，就是因为欧美的玩家可能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只是我后来想，就是我那时候在边玩然后边做功课的时候，想到其实现在很多格斗游戏，像有一个叫什么骷髅少女吗，还是什么的，有一个格 game，
对，
还叫骷髅什么的，它也是很动画风格啊，然后整个动作画面都是这种概念的，可是欧美玩家还是很爱那个游戏。
哇，我觉得这
应该就是那个啦，
对啊，
时代的
就是时空背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欧美玩家，你想想94年那个时候，比如说，格斗天王老外也不太玩、啊，
94，
对啊，94这种對對對就是 SNK 的老外也还好。应该说格斗游戏其实除了他们自己本家那种什么真人快打，就是外国人喜欢的真人快打呀、MK 或者是快打，我觉得其他的格斗游戏没有那么那个欸，对啊 ，VR 可能还多一点，就真实一点啦。我觉得那个时候
比
较吸引
写实派的
啊，那个时候比较吸引老外的，一方面就是可能要那个时候还在追求画面写实嘛，因为那个时候是画面无法写实的年代，
对。
所以画面写实我觉得蛮重要的，还有就是武术吧，就是武术这种东西对老外来讲比较酷，
吸引力比较大。
可是神话我觉得他们来说有一些，就我们可能觉得酷啦，就是那个魔域幽灵是等于说各国的怪谈嘛，应该这样讲。
对，
然后我觉得对，就我觉得这个对亚洲人来讲很酷，我想到我现在还是觉得很酷，可是他们可能觉得还好。
确实，
我觉得有可能，当然还是有可能有别的原因啦，但总之是没红。但是我记得《魔域幽灵》是很红的
啊，
而且我记得梅原成名除了打快打二以外，《魔域幽灵》也是一个梅原大吾非常有名的时候。
嗯，
他好 像
现在的那个龙珠好了，我都觉得画面夸张多了，但是老外超爱龙珠的那个哥
那个没话说。现在那应该说什么，老外叫这种叫 Weeb 嘛，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宅宅嘛、然后那种比如说什么原神啊，就我们的那种机油啊，就是抽二次元女那种游戏，他们都会叫那个叫 Weeb Game， 以前他们玩 Weeb Games 绝对被霸凌致死，
太严重了吧？
一定啊，老外很歧视啊！哎、欸，你老外连老外，比如说他们是打篮球，就以前啦、啊，比如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体育的，是校队的，干他还管你玩什么 Weeb Game 呢？你只是要在玩游戏的，你是在做什么的？反正就都会霸凌啊。
就那個、有点那味出现就
是霸凌，对对对对，没错。你喜欢玩桌游啊，你喜欢玩卡牌啊，通通霸凌。只要你是静态的，通通霸凌。
那只能说，如果魔域幽灵是出在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是会蛮不错的。在欧美地区的话，
应该说它有里面的著名角色，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很喜欢啊。
对，
比如说莫瑞格跟莉莉丝，大家都还是超喜欢啊。
那个莫妮卡还是很多，我看很多 coser 也会在出这种角色。
对啊，猫猫女嘛，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僵尸啊，就雷雷跟玲玲啊。
嗯，小僵尸。
对啊，然后还有小红帽啊。
对啊，挡金猎人小红帽。
对啊，那些都是很有名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很真的很酷的角色，我觉得
很酷啊，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啊。他的一代选角就只有十只，但是我觉得干每一只都超酷的。
那个时候的，对，现在卡普空也很棒啊。但那个时候卡普空做的格跟那个的那个怎么讲啊，流畅度还有人设，我觉得真的很赞。
对啊，我觉得超级流畅，超然后所以我会玩起来觉得超级快。而且我用那个 Hitbox 那些小跳啊，或是小跳完要接空中的技能的，都
还真不好按。对啊，
真不好按，
真不好按，
真的。
对啊，
不过整体玩起来是蛮爽的。我应该晚些时间我会去看有没有那个比较近代的代数来玩玩看。
对啊，
好像最近的就是2013年
哦，啊，2013还有啊，
好像叫复活魔域幽灵复活，好像是。
哦，好好好啊，
对，好像是最近2013。
对啊，我查到啊，那个。梅原大吾16岁的时候拿下第一个日本冠军的游戏就是魔域幽灵，然后17岁的时候世界冠军是 03， 所以他魔域幽灵算成名了，啊，日本第一嘛，日本冠军。
嗯嗯嗯，
我记得
蛮好玩的，我觉得玩起来是蛮好玩。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传说他玩魔域幽灵在哪边啊，不知道是磁带还是哪边的电动厂，然后就在连胜。从白天连胜到晚上，然后听到那个时候，他们大家就一直打电话给不同地方的玩家说，来
哦，
那个，地方
看来挑战，
来看梅园，或者是来挑战。打，
哦，
他是
很酷哎，欸，
一些人从别的地方坐那个电车过来，什么干嘛？他还在连胜，超强，
哇，好赞哦，
超猛
的。哎，欸，这个很。Netflix 该拍了吧
真的很酷啦，真的很强，
很酷欸。
我魔域幽灵真的就我小时候 SS 的时候就有玩了魔域幽灵，那个时候应该是二代啦，因为他一代94年，那个时候94年应该还在16位元级吧，没什么移植。
嗯，
所以我那时候玩的就是二代，就已经有那个僵尸啊，有那个，我记得小红帽一代有吗？有，小红帽有，
小红帽一代有，一代就有。
对，
僵尸没有，僵尸是后面出现的。
对，95年出的版本，它的副标是 Darkstalkers Revenge，哦，然后它有出 Saturn，哦，我应该是玩这版本，它就是95年的。
我记得我玩到的时候是。应该是 SVC， 就是
哦，我知道
SNK，SNK 那个应该是
对，有，哦，
连我不太
碰，就里面有角色啦。
对，我好像是玩到就是，所以我会对那个莫妮卡跟猫女会有印象，应该是玩到 SVC 的时候。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
他们是什么作品，
我看到了他系列作，其实正统系列作应该就五座，最后就是97的。
97年哦。
嗯。你那个复活，
应该是。
你那个复活应该是类似，我在想那种就应该叫做什么呢，应该是那种 版权给别人，然后让别的工作室把它做，就有点像忍者龟前一阵子那个忍者龟那种感觉。我不确定、
他是那个什么旧作重置系列。
对，就有一些工作室会会希望拿到授权嘛。
而且他是重置二代跟三代，然后把它 加在一起。
对，我玩的应该 我玩的是它其实很复杂耶、欸、我看 Wiki 它你玩的是94年嘛，就最早的它叫 Dark,
最早的
对它叫 Darkstalker， 后面它又叫 Night Warriors， 后面又叫 Vampire Savior， 后面又 Vampire Hunter， 妈的一直在改，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底是怎样。对啊，不过应该是不过他那种就应该是那种早期那种加强版，就是、就是
就像什么三三啊，
对对对对对，
快打三三，
对对对对对，三一三二三三搞不好还算有诚意一点，还没有他这么对，他有点那种像他这种就像雷电二变成雷电 DX 这样子，可能就敌人排列不一样，然后什么武器多一种之类的，但是。地图干嘛都一样，可能就那种感觉吧，在早期。对啊，我就玩
很赞
的沙特
的版本，
真的挺酷的。
Awesome。
OK， 换我了吗？
嗯，换你，换你。
我这次玩的游戏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啊，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怀念，想再玩一次。想要，因为小时候玩一定都乱玩嘛，就搞不清楚这样子。
欸，小时候看这个游戏跟长大看的东西不一样。
看的东西不一样，对啊。我玩的这个游戏是超任上面的。它叫这个、这个 Bike， 欸靠腰等一下。Bike 什么 ?Bike，
要念清楚哦
Bike,
不然要被。
哦对对对对。
要被大罚哦。
Biker Mice from Mars 、哦。啊。如果中文的话，以它是这个，它是漫威的漫画，然后它有出 TV 的动画，然后台湾那时候也有上，叫《雷霆战鼠》。
雷霆战鼠，
雷霆战鼠、
okay.
故事就是这个主角叫酷哥，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叫酷哥，就叫酷哥，然后。白色叫香帅，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了，我看一下啊，等中文翻译真的很妙，铁汉，我想到铁汉，但他们的英文名字跟那个没有关系，但反正就是他们是三个火星老鼠，哦，啊，他们是人形的，
但还没有还如果不知道这游戏的听众们，你先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你们幻想中的那种老鼠的模样，他们是很酷的老鼠。
他们基本上就是人，但长毛，然后头是老鼠。
对，他们就是人形换个鼠头。
对，那它是赛车游戏，因为它这个整个动画就围绕在这个摩托车战斗上面嘛，所以他们就做成赛车游戏。
没错，
那它的赛车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比如说马里奥赛车那种，就是你是可能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下去玩，它是那种鸟瞰式赛车，应该早期应该蛮多这种的，像暴雪也有做过这种赛车，或者是91年的时候，超人上面有一个闪电霹雳车的赛车，它也是那种鸟瞰式的。其实早期的赛车你还没办法呈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鸟瞰式的啦。任天堂的那个，
对啦，大部分都是那样。
对，任天堂的那个赛车也是。什么 Road Fighter 也是这种，那它比较特别，是它是斜45度角，
对，
所以它的赛道，而且它赛道地图都大概会是偏菱形，所以你绝大部分时间
都
在都
是
对
都是偏菱形的，
对你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如果讲九宫格来讲，就是1379这四个方向在跑，
没错，
对对对，因为斜的。去呈现的话，那个路会比较长一点啦。对，如果是正方形的话，你想想看，你从上跑到下的话，那个视角很奇怪嘛，也很短，所以大部分这种赛车游戏可能会做菱形，就斜45度会做赛道会做菱形。那它进去，它是 Konami 做的， 那很妙是，我不是说那时候Konami其实做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动漫或者是漫威改编的游戏
的游戏，
但这游戏居然没有日版的、欸。对，这游戏北美发
会不会是因为它整个整个风格都是超级美式啊？
但是啦，是啦，确实。但我想说，做都做了，干嘛不上日版？但他没有日版，反正他没有日版就对了。那他游戏是可以选六个角色去玩，就跟马里奥赛车一样，你也可以选坏人，他就三个好人嘛，三个主角，然后跟三个这个动画作品中主要的坏人，然后玩的时候他每一个角色都跟就也跟马里奥赛车一样，他们的那个都不太一样，比如说轮胎抓地力，然后马力加速
性能都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大家都有绝招，然后那绝招呢还蛮还原动画的这个就是里面的招式，这样
特色啊，
对特色，比如说那个里面那个铁汉啊，他就是在动画里面，他就是最强壮嘛。他有一只手是受伤了，所以换成金属的手，所以他在里面常常那个就是用这种就是金币钩去打这样子。那他在游戏里也会，然后他们还有可以射雷射。那我主要是玩香帅啊，那他在那个因为小时候觉得他骑比较防晒那种，你知道吗？另外两只比较哈雷一点
啊啊。
然后我小时候就很觉得那种很帅，那他在里面也是那种。有点像香吉士那种感觉，就喜欢把妹，然后很酷。
香帅是一只白鼠，
白色的，白色的，对，
对对对。
然后他的车子可以那种火箭弹跳那样子，就是动画的时候。那他在游戏里面也是这样子，他游戏很酷，他每一关开始第一圈呢都不会有能力，
嗯，
就你排第一圈都不能用绝招，可是你第一圈跑完之后一过终点，他会你会像是马里奥赛车一样随机让你抽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有够变态，你可能抽一点钱啊，那只是加钱而已，那如果是星星的话就无敌星星，你速度加速，然后你碰到人就直接把它撞飞，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让大家全部都定在原地，然后你一个人往前跑的，基本上吃到那种超强的就那一场大部分大概你就赢了啦，因为那些绝招互搞干嘛都仅限于就是比较近的，远的都弄不到这样子。
对啊，
对啊，所以就这样。然后你过一圈的时候，因为他一场可能会好几圈嘛，三四圈这样子。你过了，除了可以抽一次那个东西以外，那个是那然后抽的东西是可以木压的。如果你真的可以分心的话，就你边赛车可以边木压那个道具的话，你其实都可以压到。很强力的，如果你
想要的东西，
对想要的东西，然后他还会补充你的这台车的绝招，可以补充次数这样子。像我用香帅，他就是会用那个弹跳，那他就会补充。那一场比赛比完，他会帮你算分数，然后给你钱，然后在比赛与比赛之间，他会让你改车。如果你有钱的话。那他可以改的地方是引擎、轮胎、装甲跟你的，他写 shot， 那可能就武器吧。但我是香帅，我就是弹跳这样子，所以次数会变多、
嗯。
就你过一次那个的话，次数会变多。那装甲是你的车一开始的时候就三点，我不知道其他角色，我刚好没玩了，没有去特别注意。像香帅就是只有三点，也就是说你被有一些那种有伤害型的技能，碰到一次
小炸弹啊，那种
碰到一次你会扣一滴，三滴都没了，你整台车会炸掉，然后你会在原地等五秒钟，再摆出不耐烦的姿势，
会躺在原地一下，
对对对，五秒钟，然后等个不耐烦的样子，然后呢，摩托车才会再来，那基本上就爆输了，可以直接放弃了。对，所以 armor 就会代表你可承受的数量，而且你如果有过，我记得你有过一圈的话，那他会帮你补，所以那个的就是量就也还蛮重要。如果一开始三个的话，那很容易就突然就爆掉，这样
大 boss，
对大 boss。我觉得小时候玩没有管那么多，只觉得超难超重，因为这种游戏有点反直觉，就比如说他是从、
哦、对啊，
对他是从。他的车是从右上往左下的方向啊，你右转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 去转该转
的
方向，
你的左右可能会错乱，
对对对，但事实上你永远都是照着你的车的左右去跑、嗯、其实玩一下他就习惯了，因为他永远都顺时针嘛，
对
没有没有，他就是顺时针或逆时针嘛，所以他就是你他不会是怎么讲，就一下子给你有个八字形什么干嘛，他大部分都是一个大圈圈，当然大圈圈中间可能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但玩一下就习惯了、嗯、啊，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他地图其实超多的，我没玩完呢、欸。就是如果是玩那个不知道他有几个模式啊，我就玩那种类似像马里奥赛车 GP 的那种模式，就是看名次然后给你分数
的，
然后呢、嗯、然后没有他道具，就只有那个过终点的时候过那个，对，过终点的那一刻会给你一个，可是他那道具也还好，大部分都靠大家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在做事，因为你过一圈只会有一个道具，可是你的能力可能可以放个三四次在一圈里面、对，我就去玩，然后就积分嘛，然后呢我跑了就是大概四张图是结束一个 round 的，那一个 round 之后呢后三名会被淘汰，所以你必须要在前三名，那就可以进到下一个 round 的。我打到第三个 round 也就是我跑了十，我至少我已经跑了九张图了，九张赛车地图了，然后呢我都还没有玩完，都还不一样。它地图有一些，它地图很做得很好，然后它有地图有很多地图的那种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是在海边的，那你跳台的时候跳到外面去，你就会掉到水里去这样子。或者是
地图的特色有说、
地图的特色，或者是只会旁边有那个风扇，它还吹，你经过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吹了横移，如果你本来就很靠另外一边的话，它会把你吹到撞墙或者是掉下去之类的，或者是地上。
我记得以前 PS2、以前玩 PS2 有一个游戏也是 RC 遥控赛车的，也是类似这样子
啊、对啊，这种我就觉得就是那种比较趣味的那种、还有而且又有 场景的那种，像有一关下水道真的超酷，他那个下水道有一个，他因为他是菱形嘛，然后他呢，你就菱形好了，你就想一下，在九宫格的七跟三都各有一条水沟，然后一个是、就这样的话，一个是顺流，一个是逆流嘛。你这样子想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绕一圈嘛，
对
对，然后逆流的那个就是他会把你搞得很慢，然后那个水不知道是有毒还是干嘛，如果你一直在那个水上，你车还会扣血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的顺流就是它在底部是刺，所以你想说哦顺流，那我就顺着流不就加速很快吗？你到最后直接撞到刺上面，就还蛮不错玩的，而且它还蛮要求那种精准转弯，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弯是直角，那你如果按住手把的话，它很快就会转，可是它。如果你转的太急太过头，它可能就会打滑一下，就会稍微失速一点。对，所以你宁愿是哦这个弯直角弯，那我就右按三次右就转转转这样子，然后不要这样硬按，因为一按过头就可能会有点失速，
会打滑，
少一点点速度这样子。然后你如果在电脑后面的话，那真的会超级吃屎，因为他们会一直丢大便，那三个坏人他们的技能都会、
一滩黑油是不是
对对对，
一滩黑油
里面有一个死胖子坏人，然后还会一直丢一个大便，然后你会被变成一滩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外那种博士，他会丢一个东西，然后就变成一个我不知道可能是动画里的吉祥物吧，然后就跑超慢，
那死胖子是叫什么卡宾
我忘记了，
骑个三轮的哈雷嘛，对
三轮哈雷三轮哈雷
对啊卡宾
妈的，真是很靠北。
那个博士更狠了、啊，我记得他骑的也不是车，
那是飞碟吧？
蜘蛛啦，
哦、
应该是蜘蛛吧、
哦？对对对对对。啊，那博士有飞碟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啊，我觉得还蛮还原的。我小时候有看那个动画，当然没有记得很清楚，可是小时候觉得这种白痴直男动画就觉得很帅。
可是小时候看那个动画，应该会觉得有点黑暗吧？
不会啦，他还是。他的动画还是蛮儿童向的、
啊，
我觉得啦，小时候的 TV 版啦，他后面好像还有出更久之后的动画，这样那个就不是这么佛小孩子了，可能
哦，比较成人了，
对，就是可能就比较 青年漫画、青年动画那种感觉。但以前小时候是超级小朋友看，我觉得像忍者龟啦，我这样子说，就对我来说就
对了，有点像城市英雄的老鼠这样子。
对啊，因为他们也是外，他们就是外星老鼠嘛，然后来到地球帮忙地球人对抗外星人嘛，而且他们就
没错，
这些东西哦，这个就真的很，就真的是很美国人会做出来的作品诶、欸。
对啊，他是超级美式的、
啊，对，骑这种机车，然后把妹，然后这个而且在芝加哥，他们再来到地球，来到芝加哥这样子，然后这边骑车就觉得很好笑。那小时候觉得很难玩啊，那现在玩觉得其实做的还不错，这游戏做的还不错，而且我还查到说他们每说有个名台词。在这疯狂且野蛮的宇宙里，你只能依赖三样东西：你的脑袋、你的兄弟和你的机车。哎，
没错啊，这个好像是那个他们主角说的嘛。
对，好像还蛮符合我自己生活的观念。
好像是哦，好像就是你咯。
哎，
你就是酷哥哦。
哎呀，好好笑，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玩看看的。现在应该不会有人在做这种赛车游戏，
我觉得要玩，
对啊，
玩不到了，真的。
对啊，现在都不会有人做这种赛车游戏，因为现在都嘛可以做很漂亮的赛车游戏。
我记得他们那个主角群，那三个有一个人的摩托车是会说话的。
对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台是
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金币钩啊。
哦啊，
没错，
赞，
分享给各位。
分享给各位，这个月玩的时光机游戏
是
一个格电，一个赛车游戏。
我本来还有玩另外一个，可是我真的玩不懂，所以我就想说，那不要讲那个好了。那叫 Pizza Connection。我看到 Pizza， 我想说，干，我要玩。后来它是 DOS 的游戏，可是它在 Steam 有上架，而且还在特价中，才17块台币。我想说，那我买下来看看。哦，我看不懂哎，它是策略游戏，
什么意思？那我看不懂，我不要，
因为它英文嘛，因为它那个不可能有中文。然后它就是你要选地点，然后你啊很复杂，它还要什么贷款，什么干嘛的？就我觉得那已经不，它的画面没有很游戏了，你知道吗？就对我来说，它还是当然是画风是好是。算缤纷啦，它绝对不是什么城市这样，但是哦，我觉得东西太多了，我真的是看不懂，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弄
啊。
一代啊，
你们几代？
一代94年啊，哦、对啊，
他有说三代哎、欸，
对啊，我玩了15分钟，我一个披萨都没看到哎、欸，我怎么然后钱就没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什么贷款，然后买广告什么的，太难了。
它是经营模拟啊，经营模拟类的啊。
哦，我真的没办法玩，太难了，那太难了，看不懂。
你不要经营啦、啊。
对，我吃就好了。
吃就好了。而且我看他那个游戏缩图，那披萨看起来都蛮好吃的、
啊。对啊，妈的被骗。进去哦，好难的，真的好难。可能真的很喜欢经营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
看他的三代开头还给我放真人在做披萨，那个做的梦幻的样子。
OK， 好，我们今天 email 比较多，留很多时间来念一下 email。
来，
特别要分享一下是这个是2月19寄来的，等于说是他是、因为他是听完上一次的时光机嘛，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聊到，然后你聊到是那个 Wing Commander 嘛，他就说、
对，
好，我来念好，他叫 Super Q。然后他说六三一井不知不觉巨魔罗比说听四年了，然后他说每根必追，他自己讲到 Wing Commander， 他说首先说一下这游戏制作人是 Chris Roberts， 他说目前延续 Wing Commander 的精神续作的 Star Citizen 还有 Squadron 42这两款是 Chris Roberts 自己出来创办公司后主力开发的游戏。就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来信的听众，他是 Win， 我觉得他应该是 Win Commander 的终极粉丝，所以听到我们在讲的时候、
哦，
他就马上分享很多消息，
特别来劲。
对，然后他说那个游戏是用卖飞船募资的方式来制作，然后他说今年已经迈向11年，我不知道哎、欸， 我不知道卖飞船募资是什么意思。哦、啊，还是说
制作人他有在卖飞船，
还是游戏里的东西啊？我不确定啊。但他说，今年迈入十一年、哦、啊，怎么了？
没有啊，是不是？应该也不是，算了，没事。我想说，会不会就那个你捐超，你捐超多，这艘船就你来命名的。
我也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等于说参与一些游戏内的东西。
对对对，
嗯，
有可能。
还是他本身真的是卖船的？那飞船呢、欸？我想说，卖船
就算还是他本身就是在卖飞船的？
飞船会不会太屌了一点？啊、哦，在就
有在卖飞船的人，应该是不需要募资啦。
他说：“但是今年那个游戏已经迈入11年，还是只有 A 测，还有大大小小的 bug。但是他说，这期间也一直不断有更新来增加游戏内容，交代给赞助者。他说一直、
哦、是不是那个《星际公民》？
对，
啊，
怎样？你也有在关注？
我有个朋友
啊、
嗯，有玩，他玩超级久，然后他其实一直推坑我去玩。”但是他一直跟我强调超级浓，他说这个要超级浓。但是你可以想象，因为他是上班族，他说我平常上去就是超级放松，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那个在外太空的生活的人这样。
嗯、
我想说哇，你也太 chill 太酷了吧？他说那个在外太空的一切都要自己去弄，那个飞船所有的东西，再细节的东西都要自己去搞去弄，然后改船啊什么，就好像你真的生活在外太空一样。但是他说这游戏目前还没
做完、
一段时间前他跟我讲的啦，他说没有，还没有做得很好，还是有很多问题。
对，现在也那个这个来信的听众也说，他说其实网络上一直有传言说这游戏是骗局，但实际上不是如此。他说他们所有的开发过程都会揭露给大众，而且包含未来会做的项目、然后他还帮我弄了一个连结，然后点进去看，他是那个 Star Citizen 的 Release Roadmap， 就后来的那个对啊，反正就后来的 Roadmap 啦，他在各个版本会做什么东西，他就像一个那个 trailer 一样，一个一个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他们算是很负责的。然后每年的募资，他说每年的募资金额都在创新高，现在已经达到 6.6 亿美金了。
我靠。
然后他刚刚说的 Star Citizen 跟 Squadron 42，他说这两款游戏其实算同一款，但是一个是单人，一个是多人。那单人的就是那个 Squadron 42，那多人是目前的那个赞助玩家可以玩到的，你说的那个星际公民 Star Citizen 这样子。然后他说，因为官方自己也有在玩，他说他制作游戏并不会，他说制作游戏会不断的自我审核，还有倾听玩家的意见。他说不是那种，不会是那种我觉得这样很酷的高姿态。OK。我知道你在说
在臭是不是在臭
很常看到把现有的东西砍掉重置的情况，只是为了让玩家能获得更好的体验。但相对就必须付出时间，玩家社群都调侃到底是库拉皮卡先下船还是星际公民先逼测。对，然后他说
我觉得测试是啊、你说
好，我先把它念完好了。
对，
他说开发会觉得慢，还有一点是 Chris Roberts 前几年宣布会先把 Squadron 42做完，再来改善 Star Citizen， 所以把开发人员一半以上都去做前一款，就是他说的单人那个。那去年他们官方自己有举办一个嘉年华，宣布 Squadron 42已经完成制作，然后进入打磨的阶段，预计是2025年会上市。哦，那他这个听众还挂号说2025好兴奋啊，有 Squadron 42 GTA 6 MHWS 想要有没有睡一觉起来就到2025的魔法。
真的耶，因为说真的，我的 YT 时不时就会跳出推荐，就是星际公民做了几年，花了多少钱，现在是什么样子，每隔可能五六个月或是一年就会出现一则类似的影片推荐我、
哦、啊，会越来越怕、欸、
然后我都会，对，我每一次都会点进去看，就是可能已经花了2亿元，游戏制作超过3年了，到什么阶段？已经花了4亿美元，游戏制作已经几年了，会到什么阶段？
对。
然后我也有看到他说的前阵，因为他们的游戏公司就是说要先把一些精力放在我们单机版上面，然后做完了之后，我上一次看到应该是2-3个月前，一个反正就是有应该一个月以上前的影片，他们说 游戏公司说呢，那个单机已经做完了，现在会就是在恢复这个星际公民的这些更新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更新的 list 嘛，就是会哪些东西要先做，哪些东西慢做，他们会继续回到这个轨道上面继续更新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不会，这个完全不会是骗局啦。上一个我看到的骗局，那个四天工作室就收掉了。
对啦，这个我觉得他们算很认
真
啊。真
啊，
对啊，
就有点像是那个当初的那个 No Man's Sky 的那种概念。
对啦，對啊，但 No Man's Sky 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 No Man's Sky 也有一点点怎么讲啊？
我觉得 No Man's Sky 其实不太是他们
骗人
最大。
你觉不觉得是
被
吹的，
走到那一步，
被吹烂了，被吹过头了？
他们那时候是被谁买下来啊 ？Sony 吗？还是
我不记得了。反正
还没上之前，忘记对，他们被一个大厂买下来，然后就主打 No Man's Sky， 然后广告就开始
就是行销太多，然后大家很吹，
对对对，
吹过头了，那种感觉
捧破天了。
对，吹过头，然后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大家就吹到期待过高，然后反而去凑到，而且他们还受到什么死亡威胁之类，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必要了。好，继续念这个
第二个，
他说没有，还没念完，他还没讲完
啊，还有、okay、
他说 Squadron 适合制作完的游戏机制，他会陆续更新到 Star Citizen 里面。他说近期就进行一次大更新，重点是新图重置、个人 UI 重置、FPS 界面重置。然后什么新增小地图啊、个人机库啊、零重力姿态重置啊等等。他说他贴了两个那个什么去年的预告影片跟嘉年华的精华片段，然后他说就他就贴给我看了，但现在就先不播。然后他说 Squadron 42也有找很多大咖演员来演出，然后他就讲了四个演员，第一个是蝙蝠侠黑暗骑士的警长，星际大战天行者陆克，然后金牌特务的管家，啊 X 档案的女主角等等。我觉得好像
陆克真的是很爱
很爱演
去凑、那個、对，很爱这个
很爱太空东西。对啊，我觉得他应该对游戏很有兴趣吧。
是吗？
我也不知道。好啊，我再讲一个，不是，我在他后面又有一个，我觉得超级超级酷，我等一下再贴给你看。他说应景提到说有没有 Pad 显示按键，他说其实 Star Citizen 中可以用那个 Stream Deck 来辅助达成，然后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干，你知道 Stream Deck 吗？就上面有很多透明按钮的，干，他全部都变成那个。那里面的游戏里面太空船的图示，然后他说也可以，也有程式可以使用 iPad， 然后他就贴那个平板，看他的平板变成
太酷了吧，
超酷。然后他说有国外大神搞成这样，然后他贴了一张国外玩家，看他妈的，他三萤幕，然后一个至少27寸那种，然后呢排成一大个横幅，然后我看到他
就在驾驶舱里面，
我看到他前面两个手把滑鼠，然后键盘，然后还有那个刚刚的那个 Stream Deck， 然后应该也还有那种小的触控装置。最扯的是它有一整个驾驶舱的那种仪表板，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战斗机的那种控制器，这样子
太疯了吧？
太疯了，真的太疯了。对，然后他说他最后说他来推荐一位在台湾做 Star Citizen 经营很久的创作者。他说他有不断的在关注游戏更新内容。他说台湾唯一在做的就只有他了吧，可能还有别人了，但真的应该会很少。就是我点开看一下，
应该是真的不多了。
嗯，他叫他的这个，他是一个 YouTube 频道，他叫做尼海尔，好难念，我不会念，对不起。你们查星际公民应该就可以多多少就可以看到他的频道。
不要念出来，念出来会被纠正
啊。说的也是。好，你们去查星际公民，你们 YouTube 打星际公民，然后有一个 NI 开头的，然后呢什么 gaming 就好了。欸， NI 开头不要想歪， NIH 好了，我们不要你只讲 NI 开头。
我刚刚看到缩图以为是什么铁三角啊。
啊，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头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非常感谢这个 Super Q 的来信。
嗯，
好，再来这个下一个，这个下一个是这个之前在留言说我们讲的那个不，哎，应该是他吧？
来了，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他说啊，他这个其实是更早寄信来的，比那个留言更早，但我没念，没有，我们在时光机才有念嘛？ Okay. 对，他是3月3号寄的。他六探您好，然后1小时1分58秒，一位啦干，就可能是讲错这样子。啊，他说有点背骨的想法。当初六探在给予那些臭游戏的人的回应是不爽不要玩这样的主论点，但当你们在负面评价一款游戏的时候，不免会想跳在对立面去想，如果我今天是这个游戏的忠实拥护者，你们的评价会不会也是在臭？会不会也适用你不爽就不要玩嘛，就摸摸鼻子去玩其他游戏就好了，干嘛浪费时间在那臭？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乱臭？界限的定夺耐人寻味。哦，我们就先就这一段来讲好了。就我们讲，我们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游戏，我们都会讲一些点。
哦，
对啊，
对
啊，我们讲我们不喜欢的点，跟我不爽就不要玩，我的确是没玩啊，我只是讲跟做节目嘛，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喜欢。就好了，我也没有叫大家不要去玩嘛，对不对？你们喜欢就去玩。
这个我在思考他说的这些话。
对啊，
我
也觉得他。
想一下。
对啊，就
我想一下，我觉得我们会讲出，那你不开心你就不要去玩它。我们不是用一个，欸，不爽不要玩啊。我们应该是会用一个说，如果你真的玩得不开心，那你不要玩。
对。
这两种说法不太一样，我
也
觉得，我们不是说啊，你在那边嫌东嫌西，你不爽不要玩。我们是说，如果这些东西让你不舒服、不开心，那你不要去玩它，应该是这样子。
我觉得不爽不要玩嘛，是，我觉得他是这个听众想法是说啊，我们是不玩了，我们不爽的确是不要玩了，那我们干嘛还要讲？因为有人可能很喜欢嘛。他可能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但
不过我们也会，我们在这个前提是我们有附加上一些，这游戏可能让人家玩起来觉得不好玩的点。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因为我们在做节目，我觉得要跟着听众讲，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然后我们在就是出内容嘛，应该这样子说。你叫那些美食评论或者美食部落客。然后写就说哦，我觉得这边的这个什么面的分量什么可能少了一点啊，如果食量比较大干嘛？然后去留言说，那你不爽就不要吃啊，有什么好讲的？靠呸，他们就是在做这个的啊，你知道逻辑就在这里啊。那可是你在比如说你，但是你在那个什么游戏官方什么就留一个什么烂游戏什么干嘛？你难道这个什么是在评论事情，什么是在做内容，什么是在乱凑？这个有要到耐人寻味吗？不用吧。对啊，
他这个是否哪一集的、啊？
就我也不确定欸。
帕卢，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讲暗黑之类的，因为他后面还有讲暗黑相关的东西。
哦，如果那如果是我先假设是否暗黑好了，说真的。你可能是暗黑的忠实粉丝，其实我也是，大家都是暗黑的忠实粉丝。那游戏出了，我们也是会买会玩。那确实不好玩，我们就不玩了，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发生。不好玩，不玩了。所以暗黑是现在没人玩，没什么人玩了。这个就是，
比较少，
对。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说的那些缺点或是什么是？大部分人感受到的想法嘛，大部分的人觉得不好玩，所以大部分的人不玩了嘛。那少部分坚持的人一定是有觉得好玩的地方嘛。那很棒，你们有在这个游戏里面找到让你们觉得好玩的点，然后让你们可以继续支持，这个是很赞的。那我们觉得不好玩，我们不玩了，也是我们不想要继续，可能我们再继续玩下去，这个游戏会被我们玩出更多不好玩的地方。如果是以暗黑式的话啦，
还有就是什么是乱凑，什么是公平，我也不会说自己多公平，但是我会把我的就我们玩游戏的感受，为什么我这样子感受，而去讲，比如说我们在别的地方得到了什么样的体验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有个比较值嘛。那有些人，很多人他是游戏根本没有玩几款，然后就在凑，但他没有，可能没有想到，不管是开发面还好，或者是你知道有些玩营运型游戏的人在那边凑凑凑，比如说凑，比如说抽率啊什么干嘛的，那个的确就是不爽不要玩，因为那个就是对不对？就是市场的事情嘛。
哎，对了，
对啊。但是比如说他今天玩一个游戏已经超佛了，每天都给你十抽，然后他没抽到，然后他在那边凑说妈的骗钱什么干嘛的。那你玩过很多游戏的，你会不会觉得说靠腰，你这个游戏其实他已经算很佛嘞，又有保底，又有干嘛那个，你就会觉得他还乱凑啊。所以这个就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人绝对的公平嘛，但是我讲话还是要尽量客观嘛。
总有一个比较级，
对啊，总有一个比较级啊，对啊，
对啊，嗯。而且你先别说没有玩几款游戏的人就在凑，他们乱凑，有些人甚至连游戏都没有，光是看台啊，我主推的这三四台，我看一看，看一看，哦，他们都说这游戏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这游戏怎么样？有些人甚至游戏都没。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就这位听众也不能这样子说吧？就我今天讲，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游戏花了40分钟在讲，我们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花这么多时间，然后你也是觉得在乱凑的话，那我也只能跟你说，你真的不爽，不要听嘛。对，就是我不能就不是这样子，对，你知道就不能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我怎么样都是在凑，那你就是等于说你不信服我们的内容嘛，那就你就觉得这个人讲话没内容，那就真的是不要听。然后他说，右探也说。他说我啦，我在节目中说，我玩了这么多类暗黑游戏，好玩的也玩了，不好玩的也有。然后他就说，这也许是使自己的言论有更重的分量，但那些你们觉得在网络乱凑的玩家，当他们搬出白金奖杯记录、游戏总时数、过往丰富游戏经历时，会不会也被你们认为你凑就凑，我才不管你背景经历怎样，你就是白老而已嘛？我们觉得一个人有没有在乱凑，是要看他讲出来的东西啊，跟他什么
有没有料。
他就算活了1000年，他讲说啊，干，我觉得他妈这就是一个烂 game 啊，然后什么都不说，我还是觉得他在乱凑啊，这根本跟他的经历没有关系啊，是他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啊
哦？他会这么说，可能是因为他把你说哦，你已经玩了很多类暗黑 like 的游戏，他把你说的这句话拿来加重了你接下来说话的说服力，所以他举例这样吧，
我
就他的视角是这样啦、
对，不过我做评价的时候都会说玩了多久嘛，然后呢大概多花了多少时间，以我你要以就是这个玩家他游玩的时间，然后所体验到的东西去做分享嘛，对啊，所以你说有一个人，他说我觉得游戏很无聊，我玩十分钟就不想玩了，那也是他的感想啊。你可能心里想说，干你娘，这游戏到了3个小时之后就超神，好不好？你在乱凑。可是我觉得那个他也不是乱凑，因为他就是讲了他的前因后果怎么样的。但他如果说了说什么干这游戏一定是个烂 game， 那他就是在乱凑，因为他根本就没玩完。但如果我说他说我玩十分钟就玩不下去，他就是据实以报，他作为玩家的
这十分钟
的体验呢、啊，那就不是乱凑啊，所以逻辑上是这样。然后他说，或许真的是闲货才是买货人，就像我鸡蛋里挑骨头去抓一瞬间的口误一样，总归是听了买了才有得干。我有些人想法是这样，没错啦，就比如说，什么？一个什么游戏更新，然后讨论区一直骂骂骂啊，没有人玩的游戏，讨论区当然没有人骂那种感觉。但是
我觉得，
但你也要看怎么闲
呐、
啊。
我自己觉得，像是我自己觉得，玩家们每一个人对游戏的敏感度不一样，那你可能我不是说。 说我没有指定任何人，就假如你的游戏敏感度比较低，你觉得这样子就你的好玩跟不好玩的界定一定跟那些像我们跟你说这个游戏的这个难度曲线啊，就是快乐度曲线不一样什么的，你可能也听不懂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像我跟你说，像大家都在凑那个什么暗黑四好了，暗黑四拿到坐骑的时候已经太后面，所以我们会觉得前面的游戏曲线有点偏无聊，或是偏有点太拖了，这个也是大家觉得的。可是你可能不会这样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坐骑呢给我是一个奖励，好爽哦，让我变快。当然在你眼里这个游戏这一点就是加分的嘛。
但这个就很主观啊，就是他要你要尊、
这个、
你要尊重别人的主观啊。
是吗？
对啊。
但是会觉得这个会觉得不应该做成这样的。你是一个刷子游戏，应该就是刷子玩家们一定心中都有一把尺嘛。那你这个尺已经拖到太后期才让我有这种刷感的时候，就不符合我对刷子游戏的期待。
对啊，商品期待这样。就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你是不是乱凑，就是你讲话有没有逻辑啊。
嗯。
对啊，如果你就只是随便乱骂，比如说格斗游戏好了，比如说 SF6 出了，然后有一个人他选一个角色可能没那么无脑。然后他就打，然后呢打一小时就输，他就一直说这烂游戏，这角色很烂，什么干嘛都不会做，烂平衡什么干嘛的。其实很多竞技游戏都会这样子，在有人在那边凑，
这种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
就一直在发生。可是对我来说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乱凑，因为他可能只是在抒发他的心情，因为他有没有有他跟他玩同一只角色的有没有人比他更强，一定有。有没有世界前一百强的也有，那是不是其实他还没爬到一百强之前，他其实也没有资格这样子去讲这样的事情，那也是偏乱凑啊，那也是偏乱凑。可是我还是觉得说，哦，那可能是他，比如说他就一直是在金牌以下，他在金牌以下的游戏体验，他目前玩到这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倒也是可以理解。那就是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一下那些人的出发背景，但有些就真的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甚至骂到玩家的话，那我觉得那些就是在乱凑。所以你在怀疑我们乱凑，就觉得可能你就再想一下。然后他说，
想一下我们说的话的那个前后串起来，或者是你可能只你可能前面在忙，然后你听到这一句，我们刚好在凑这个点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凑？我觉得。应该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
对，他说每一期节目他都有听，然后呢，他吃饭还会跟老婆一起看我的节目啊，然后什么 LNG 的什么都会听啊。他说就像他说，反正他就是他不是来骂的路人啊。
嗯，
对对对对，我相信
他提出他的质问嘛。
对啊，这是正常的啦。我的听众或观众。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啦。然后他说最后祝福节目录音顺利，然后他说应景这几集比较不像机器人，他说前几集会停顿一下，很像在运算，不是有点延迟啊哥？
不是啊，我是机器人啊。
你是格斗机器。
我无情的格斗机器，
无情格斗机器。好啦好啦，然后他还有第二封哦，快速念一下好了，快速念一下好了。
好，
反正他说他第二封是补充，他说打完好像在帮 D4 垃圾护航澄清一下。他说他最近也在玩 L1， 他说还没到 End Game， 但是他玩了这个那个训音的，他说爽度战手感好，美术跟故事也比较亲民。然后他说 Grim Dawn 也是好刷，他说但是死人废土美术不爱。之类的，反正他觉得Grim Dawn 美术还好。Oh. 他说不管 Grim Dawn 第四 L1， 个人不太喜欢渐黄环节，就是对啊，鉴定黄色，鉴定那种随机词缀。对，他说即便 L1 有超神掉落过滤，不像 D4 真的要纯人工，还是喜欢后期 D3 那种狂喷光感。装备使用度来说，的确只要使用就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红色 橙色套装那些光看起来有舒爽感。他说，但是我提到的全员套装制服问题也有可能存在。他说，虽然不爱黄装，但 D2 后期的手工装备那个橙色看起来也是不错高级。然后他说，说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只是他还在长。像现在连一般玩家都能给第一次建议，暴雪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因为运营方真的不同而刻意不为之，但公司的资本就是在那，未来某一天终究要变成好玩的样子，只是要多久不知道。也可能看目前的一堆负评，人到资料片就忍不住了，直接下放一堆爽歪机制，就算几率很低很低就是了。话虽如此 ，LE 后面也有腾讯驻金，但也或许可以搞得长远。他说，虽然新游戏一直出，慢慢的没那么多时间玩，就像刘禅说的，我们也没求个长长久久，就是要个爽。但想到一款游戏开盘让大家有好的体验，但早晚在某次错误的更新决策而吃土，亦或反过来一开始臭爆，但十年后还是真香，就还是会觉得有点不痛快。嗯，我觉得鉴定装备这个真的好像也是蛮看人的，我自己也觉得不是这么有趣，但我又觉得
像这就是我会觉得赌狗装很赞的原因，就是他把剑皇的这个开奖的这个瞬间，我移到了一件装备上面。
我觉得 L 一算满足各种，因为我觉得在 L 一，你如果懒得剑皇，应该说剑子啦，因为大家就要找那个高的那个 T 6吧。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比较卡住节奏的地方，一场回来，然后不是在外面打一打，打一个冠军掉一堆，也要先看一下。尤其我们这种做商人的，有时候也过滤也没办法过滤全职业的这样子，要看一下是不是 T 7啊，那他的上下线好不好啊之类的，这个的确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又是必要之无聊，就是。你如果大家都是在打那个只在打传奇的话，那地上就真的就是全垃圾。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讲的第一是我自己啦，最不舒服的剑皇我觉得还好，但是这个皇呢，它又多了一个东西叫光等，你不是925以下就是都是垃圾，这个就我自己是蛮不舒服蛮不喜欢的。
对，那是真垃圾。
对啊，这个光等机制我觉得不太需要再刷子游戏，
就是这样子。但是 L1 你打到光还是会兴奋一下，因为有可能高动嘛，就是同样是光、
对哦，
对，同样是光也可能是500块的垃圾，连挂麦都懒得挂，也有可能打到一件这一季就财富自由，所以我觉得他很蛮聪明的。你一样掉光，你如果把它掉得很稀少很稀少的话，那又太痛苦指数太高了，快乐曲线太晚了。那你常常会掉，但大部分垃圾，但没关系，你每一次都是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我觉得要玩刷刷 game 的人就是喜欢的开奖嘛。我觉得剑皇就是刮刮乐，你知道？对，这剑皇跟赌徒就是刮刮乐，你知道吗？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点。像我去买刮刮乐，我就觉得全部要刮开很烦。最好是买一组数字，然后呢开奖啊，没有就没有了这样子。我也觉得剑皇有一点点麻烦了，但是就我觉得已经瑕不掩瑜了啦。L 一太好了，做太好了。然后什么想到游戏一开始好玩，后面可能某次更新就爆掉，然后或者是一开始很烂，然后十年后真好玩。就不痛快，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未雨绸缪了啦，这都是好后来的事情。
我觉得玩家呢，就是这游戏，我的菜，我买下来我玩，好玩，然后好玩个这个好玩期过了，那就过了，不要再太纠结在这个游戏了。
对，
就是可以
再玩。这也是我说的那种，就是对，我也是，那也是我在说的，就是 我没有要玩一辈子，自己也要跟自己讲啦，所以他真的打的时候变得不好玩，就算了，放宽心，找个别的玩。对啊，
开心过就够了，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开心过就够了，开心也能开心过就不错了。多少游戏买来一辈子都没办法再让你开心。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哈，放宽心一点啊。好，想不到吧？还有一封，
放宽心。OK， 来。
好，我觉得是 LE 大家特别喜欢欸，很多人有话要讲这样子。他叫拉奇克啊，然后哦，刚刚那个来信听众叫 Witness Jack， 就 Jack。好，他说内容有点长，他说两位晚安。他的 Diablo-like 游戏历史只玩过 POE 跟短暂的火炬2。他说 LE 有兴趣，不过还在观望。1.0 正式发布之后，云了一些内容，讨论一下和 POE 比较起来最有感觉的地方。他说 POE 的构成是游戏核心，他括号是这个永久联盟加新赛季机制，就新赛季联盟。就这样，其实跟 D2 是一模一样。他说新赛季除了机制还有特殊物品，例如传奇装备，有一些也是联盟限定。对， D2 其实D2 D3 应该都是这样， D4 我还不确定，因为我根本没有玩。就新赛季他们一定会，你如果是玩新的那个赛季的话，他一定会帮你加一些东西，比如说 D2 的时候，就是 D2 的时候可能是赛季才能合一些符文装，那一般的线上的话，有些符文装是合不出来之类的。那第三
都有赛季限定的啦，
对对对对，都这样子。然后他说 end game， 然后 POE 的 end game 机制与图是绑定打完主线十张剧情。他说有一些天赋点或神殿还绑定支线，那所以他变相需要你去解，就不会说大家快速给人带，然后就开始刷，然后重复性太高这样子。就是 POE 也是有绑定一些支线是跟你的 build 有关系的，我猜应该是这样。他说 GGG 公开表示会打完十张进到 endgame 的玩家算是中上程度的玩家。他说每一季都会有一个指标性的数值叫做首周留存人数，基本上可以视为有打到 endgame 内容的玩家比例，即使不少人根本还没打完主线进到 endgame 就已经脱离。他说作为一个赛季导向的游戏依然没有对这个条件进行调整，所以就是言下之意就是 POE 这游戏已经很老了，但是每一季赛季居然还是要打完那个十张，受不了。
我讲一下我那个这到这边的那个 POE 的那个因为说真的 POE 每一个赛季开始的时候，大家 POE 玩家都会进行一个叫抢滩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 POE 你出生是在沙滩上嘛，所以从沙滩上开始打到 endgame 大概叫抢滩那在我以前我 POE 也玩一段时间，在这个从零打到十张打完开始进入刷图的这个过程，在老手眼里就是三个小时以内的事
哦，就算是裸的开局也是三个小时以内的事。
对，就是三个小时就可以快速跑完，然后开始，因为一定是用一些比较英霸的 build 去过完之后，才开始组自己想要玩的这个赛季新的东西，或者是想要走的 build 去试玩才开始慢慢玩。所以到后面大家会觉得这十张主线已经真的不太重要了，就是哦，
有点拖，
要花三小时，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跑，赶快跑一跑，
跑
对，有一点拖了。
一想要 skip， 想要当这个主线 skip 长，
所以L 1大家会比较舒服的一个点是，你可过可不过，就是我可以真的要把它过完，或者说请人家带我到最后一张，我直接把主线点一点结束就算了，就开始刷图，或是想要研究我的 build 了，就可以跳过那些内容。
我觉得
可选择性跟被迫解完，我觉得是两回事啦。
我觉得 L 1很超级聪明，就是他你的新角色，你也可以直接让人家直接把你带去高等的地方。
对啊，
然后你如果真的屌，你有装了，你要吸经验什么干嘛，你就可以。那最后，那些藏在章节里面那些点数是最后那可能 5% 你需要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再回去拿，你也已经是一个，就算没到神装，也绝对是轻松碾过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么燥了。我觉得。对，好啊，他说，
我觉得这就是差别，
真的是差别。我觉得他们，我觉得 L 1就是什么都玩了，然后都知道大家不舒服的地方在哪边。
对啦，比较聪明一点点。
对，反正这个玩家就说他这个没有调整，然后他说有些玩家会以旧赛季的特殊玩法作为 endgame 内容。他说但是呢，每个赛季会有一个新的机制，有一些经过调整后会留下来，合并进游戏核心可以继续玩。他说那些机制基本上还是绑定刷图，然后而是不是与图的资源获取量又天差地别，就是反正就是新赛季可能会对一些 build 就很容易就水土不服这样子。然后他又说市场机制，他说 POE 台服被工作室透过不法手段大量取得物资
被垄断了，
配合台湾特别玩法的 RMT 专门网站8591搞爆物价，几乎开季一周后就会发生。他说 LE 的交易模式基本上打死这个方式，想要卖东西给陌生人，除了一起游玩的人之外，只能透过交易市集，那就无法指定给特定玩家，只是目前这个交易模式限定商人工会，配上装备制作的方式，导致占星工会的 CP 值极低。欸，我觉得不会极低耶，我觉得真的要其实要看玩家的想法耶。
占星工会的他们的优点最被放大的时候是在后期了啦，要打多动的装备占星工会还是比较有利，或者是崇高我要塞一些装备的时候还是要占星工会比较有利。
还有就是也要想一下，有些人是超讨厌交易的。
对啊，
就是有些人是完全不喜欢这个机制。那如果今天你就说哦，你不要用，那你不要用啊，那个不用的人会觉得自己被惩罚啊。但是他们今天是你二选一，你要嘛是可以是交易的，另外一边是欸，你可以接很多东西，然后你真的很容易打桩，真的比商人容易很多，就是崇高啊干嘛的，真的有感比较多，他们会觉得好爽，我就是要当一个自耕
打宝猎人，
对，打宝的人，我也懒得去，因为商人有欸，不是这么多人喜欢逛 LE 虾皮嘛，对不对？还要去
你超爱逛，
我是蛮爱逛的，然后。而且打到东西，你就觉得说这个有价那个没价，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有些人就很讨厌啊，就对投资没兴趣啊，你知道？我本身对投资也没兴趣，但我对这个装备研究哪一个好哪个不好是觉得蛮有兴趣。那我觉得他们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我觉得三星工会 CP 值没到极低，觉得三星工会 CP 值极低的人，可能本身比较喜欢商人工会，但搞不好有些人会觉得，干商人工会还要浓到不。多后面，然后才能买到一些可能真的，比如说带动的啊，什么干嘛的。我觉得我还不如从头到尾都，有一些东西可以接，然后掉宝比较高。搞不好他还觉得那个打宝那个就占星嘛，占星的那个还比较好一点。
对啊，
然后他还提到说 ，POE 进到 Endgame 之后，装备升级几乎都靠制作啊，不论后来增加五花八门、强度爆炸的制作工艺，最基本的工艺台加。高价通货所需要的资源已经不是简单打打图赌地上掉神装就可以获得的量，所以进到 Endgame 之后，除了高物品等级的特殊基底装备之外，已经不会再捡地上的黄装起来鉴定了，因为比起赌出神装稳定农资源做出来的装备更强，而地上的黄装对于这个目标没有帮助。他说 LE 的装备是可以拆解把特定类型的词缀堆囤积起来，增加稳定的进度获取，这个还是要帮 POE 讲一下，毕竟它是营运型游戏，
没错，
还是有这个，还是想要让它就是，还是想要杀爆你的时间。这个在制作游戏的时候的方向就已经不一样了，就有说的嘛，一个是你最好他妈的玩一辈子，一个是我如果可以让你爽两周，我就已经算成功了。这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啊。但其实 LE 我现在也懒得拆东西啊，因为要拆就要建，然后要建就要时间，那我刚才就捡地上的就好了。我是这样子觉得，如果真的要看到哦，干这个碎片我没有，
这也是一个玩法，因为你这个速度就是你刷的速度比较快嘛。你当初筛选器筛就已经是你要的东西了，
对啊。还有就是
只捡，
然后有一些词缀其实很稀有嘛，那我也懒得搞，但是一定有那种过滤器可以把它，但是一定有好的过滤器可以把它弄到，比如说那种加技能的词缀，那种就是可能地上真的很难捡到之类的，
对，比较少的。
对，那那个就是自己要看你就取舍。我是那种就是啊，没有没有就算了这样。或者是你真的要玩那个 build， 那个真的好必要，好必要，你再把过滤器弄起来，然后好好的狙击它，这样子也是可以、啊。然后呢，这个他说 POE 现在已经如失心疯一般，每一季一定要推出一个新机制跟复数新智能的新技能的传奇道具。机制的部分可能换汤不换药，技能和传奇道具现在已经多到影响游玩了。两季没玩就跟数学课发呆十分钟一样。甚至在已经很庞大复杂的天赋树，还有额外还有获得额外天赋树的方式。他说，除了上述几个差别，大大小小的地方可以看到制作组对于 Diablo-like 的游戏也应该要怎么调整才玩得爽下过功夫。个人看好他挤下 POE， 他说或者说已经挤下去了，同上30万。不过当初 POE 也是一群 D2 爱好者做出来心目中的 D2， 只是时过境迁，现在也想着在教育玩家了，不胜唏嘘。希望 LE 能维持这样的态度继续营运下去。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教育玩家，是他为了留存跟，就是这个是很两难的，就是他 POE 就已经不是失心疯了，是他们要，因为他作为一个营运型游戏，他一定要服务那个最付钱最顶尖的那一群人。
没有错，
对对，他一定要这样子去服务他们，所以才会这么膨胀，就是都就是机制或战力这么膨胀，因为上面的人如果无所追求的话，就会离开或者是不可就会不付钱，甚至是离开。那对他们来讲就太可怕，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弄得这么夸张。所以你看现在营运型的手游，五星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对，五星这个是正常的，那种真的是那种让你爆氪那种游戏，就要嘛就是让你几率低到不行，要嘛就是还会
五星先让你先升满再说好不
好。对，五星
升满来，我们再来个突破。
对，五星升满的时候，其实还总共可以到十五星这样之类的，就是手游就是一个很快的这种营运型手游，它就是很快的，一瞬间就会让那个快钱，因为氪长等一下一个脑充火大就给你飙十五星，其实。POE 也一定会这样，只是他很要很缓慢嘛，所以他活了这么多年，这样也是无可厚非。不是他在教育玩家，是市场在教训他。他正在非常尊重这个市场。
说的真好。
对啊，那 LE 不一样，因为他是买断制游戏，也不是维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 LE 今天更新了五年。那他一定，
啊、
那他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些玩过 1.0 的，我们都没玩，然后他营运了五年，我们再去一定也觉得数学课了。
而且说真的 ，POE 已经更新了好多好多年了，
太多年
到现在你心目、欸、现在这个样子。
D 三还没出 ，POE 就出了，现在 D 四都出了、欸。
对啊，
我记得
说不定 LE 更新的十年五年也会变成现在 POE 的那个样子，也说不定了、啊。
嗯。我觉得这种游戏已经很怎么讲，机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啦。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他不会挤下什么 POE， 因为 POE 再继续更新下去，大家玩的也不一定是刷子游戏，已经是、
啊、
我觉得我自己完全没玩，我自己只有 POE 以前在澳洲测试的时候有玩啊。他出的时候我是没玩，这样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玩 build 的这个游戏，也就是说他不是要你刷什么东西或什么干嘛了，而是一些理论的实现或者是还原去享受一下这样子。我觉得可是如果他东西如果他东西越来越难打的话，就大家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纯讨论 build， 因为它 build 实在太多
了
嘛。对啊，就变比较学术，因为的确还是蛮有趣的嘛。研究东西、算东西，很多人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可是如果要应验去验证你的这个 build 到底好不好玩，所需要花的时间太长了。比如说， 你的理论值这个 build 怎么样怎么样，有这个什么装，什么 A 装 B 装 C 装，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很棒。那我们玩刷子游戏最希望就是说，那就是打到然后配配看，哇真的很棒很爽嘛。可是 POE 这件事情已经来得太晚了，因为像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装备，制作一个装备，你可能要搞个一个月，那就真的太久了。所以他的玩家慢慢可能就是变学术派了。
其实我有一两个玩家的朋友 POE 的玩家到现在还是在玩，但是他们只玩季前的大概一周到两周，甚至可能前一个月吧，但是他们比较不是在玩游戏，他们比较像是在赚零用钱的那种概念。
对，这种也是一个啦。
对啊。
D2 其实也有一点像这样子，现在。就刚开始拓荒跟东西最好玩嘛，因为拓荒的时候东西最贵嘛。
对。
对啊，但真正 D2 你也不是要赚钱，你纯粹只是享受那个在这个物品很有价值的时候得到它，那个是一个股票的，你知道股票的心态。
嗯，
对，现在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这个一个赛季刚开，这个是牛市啊，你知道吗？对啊，对啊，所以一开始哇靠，我说一开始就打到一个 D2， 一开始就打到一个大屌板就很爽啊。那个爽也不是说干又能怎么样干嘛干嘛，我可能爽完隔天就不玩了，他们只是追求那个爽，所以。我觉得这种游戏要做赛季是一定要的，但是那种 POE 的玩家他一定不会要玩到 end game， 然后要去追寻那个最终的那种 10%， 花一两个月去追寻最后的 10% 的那种强度。那因为他有 RMT 嘛，所以应该还是有这些打包打一打的，然后大家都装备差不多起来就休。
没错，
对，就是这样。
我只要我的装备够刷我这个月的吃饭钱就够了，
对，就是这样子。但他们也是会被这个资本主义打压，工作室毕竟量还是比较大一点，他们只是小小的打工人，
很赚耶。跟这些来信的朋友们聊天，
直接，哎，下次这么多的话，直接水一起算了，哎，
可以吗？急得到吗？
应该是急不到了。时光机都没有人留言，时光机比较少，比较少。好呗，就这样啦，这集也差不多啦。很感谢，我觉得大家留言真的很认真，真的很感谢，因为我觉得打字是花，
对啊，他们也不是瞎留啊，
对，不是瞎留，欸，都打的很多，是真心的有话想讲，或者是真心来推坑的。比如说那个 Win Commander， 应该是真有爱的玩家听众。
Super cute，
Super
有料
Q Q 就只有一个 Q，
哦，Super
Q 啊，OK，
有料。
好啦，感谢大家，那这集就到这边啦，
下集见喽，
下集见，拜拜。
你是大师凯尔，大师凯尔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拜拜。